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我是钱大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今天在我们的访谈现场是2023年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得主郭建溥团长，也是不二剧团的团长。再请建溥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不二偶剧的建溥。
我上回看到老师的这个演出啊，我就觉得很纳闷，这是你的声音吗？因为你这个声音变化非常多啊。我在想，这个要演布袋戏真的不容易，要有声优的特质，你怎么去训练你的这个声音表达的？
是其实作为一个布袋戏演员哦，从古至今就是常常是很讲究是自己说唱自己演出。那但是我们也知道跟其他戏剧大不相同的地方是，大部分比如说你是自己一个演员，你扮上什么样的角色身份，你今天可能是一个比如说国王，那你就是以国王的身份在台上哦。那你今天假如是一个武士，那你可能整天你这个舞台上你就是用武士的这种想法，你的那种情绪和态度来处理你的表演。但布袋戏不是，因为布袋戏它编制比较小，所以它必须要一个人兼演好多个角色。那所以我比如说身为一个主演来讲，所以台上所有的角色几乎都要你自己来独立完成啊，所以生旦净丑好，这些不同的行当在传统戏上面啊，你都必须得学习。那因为学习这个口白啊，说话其实很困难，是因为就算有师承下来老师在教，但是严格讲起来，每个人的发音、发声构造、音质特色其实都大不相同。
所以它比肢体更难一些。
对，我觉得它比肢体更难，因为以前好像布袋戏有一句话叫做听戏。哦，听阿姨，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动作严格来讲，以前的动作比较少，那大家其实是听故事，所以呢，这个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它会变成用说故事让大家理解这样的一个内容。对，所以当然现在我觉得说，在音质上面我们也会更要求，就是说人物的情绪啊，它不单单只是一个第三人称，然后或者是平铺直述的说完而已。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挑战啊。那好比说，我们就得自己去抓住一个应该讲模拟那个角色会有的声音。那不过还有一个方式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们那个布袋戏偶，那个木偶头哈，有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表情啊和脸谱。那我们有一句行话叫做"看面说白"，就看他的脸说他的话。比如说讲话脸型可能比较圆润一点，然后看起来比较憨厚的，那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自己从你的内心。
老师帮我们示范一下
比如说比较看起来比较憨厚的哦，老公，
今天吼，哇，大家哦，那样遐尼侪人啦、啊，啊，原来吼，遮吼有在办活动，吼、哦，真趣味，真趣味。
这看起来比较憨厚一点。
如果是小声呢？
好，那小声，那比如说，我们就念个诗给大家听一下，因为人出来风度翩翩。好、哦，昆托西苏永相贤，我条独占小名贤。男女不和平生计，有一条白。哟，改剪
小蛋
哦，小蛋哦，清清嗓。
哎咦，春心老人灌阳门，花开花下十冬棍，孤高吐出中流水，红袖提丝暗团门呐、
啊。丑角，
那比如说丑角，
啊哈。轮挂有钱开，徛去点城西，老好物件。啊，好歹挂拢在呢。
我在讲，听众朋友一定可以想象一件事，就是老师要背了很多诗词，或者说台词，要不然你能 那个信中拈来就可以发挥嘛，
是，
对吧？
就通常哈，我们在演布袋戏，除了剧场里面哈会演比较，因为经排练有技术问题，有字幕问题，要让大家可以逐字理解，我们会比较内容比较固定，台词比较固定以外，以前的布袋戏演出是叫做幕表戏，就严格说起来叫做活戏。做活戏是怎么样的意思？就是一个场次大纲你有。哦，起承转合，你那个人物啊，叫什么名字啊？歌
仔戏也是一样。
对，那但是里面的台词你要临机发挥，哦，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要靠反应。然后我们就讲传统行业，就是说靠八来，哦，八来就是说你的肚子里面墨水有多少，你可以把这些当作素材临机发挥。
我跟老师报告一个好玩的事情啦，我记得我同学他的父亲是中破塞，在宜兰那个苏澳那边哦，他是随时可以信中年来诗词，哎，
是，
所以他的外号叫县长管定，
哇，这个
这种概念，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以前人的一个经验累积啊，因为以前过去这个戏班哦，其实到处跑。哦，跑江湖，那你要那个戏班那个演出，大家哦，那三天两头每天在排戏，哪有可能啊？尤其以前戏多的时候，每天都在演，所以他就发展出一套他的一种默契。那甚至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他的概念哦，我跟大家打一个比方，他比较像是那个素材库，你必须要在你自己身上累积了很大量的素材，比如说图库啊，或者诗词库啊，这些内容素材之后，你随时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就要挑选出来哦。它比较不像说哦，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才去找这些素材。所以这是老艺术家们他们特别，我觉得非常厉害的。其实有时候我们都讲哇，它根本就是一个活词典、活字典。
另外就是听众们也要了解，就是它的这个文武场啊，也是一个提醒，该什么时间要唱什么要调子。稍微介绍一下一些偶剧的一些调，像歌仔戏我们有称为都马调，
是，
对不对？还有这靠调啊，就
是
稍微介绍一下。
是布袋戏的调哦，这个应该是五花八门，
就更丰富了。
哎，严格说起来，布袋戏因为像歌仔戏啊、昆曲啊、京剧，它都有属于一个它自己的音乐系统。哦，它因为这个戏曲的分别是透过它的音乐系统形式不一样而区分出来的剧种。然而布袋戏呢，并不是布袋戏最早期哦，其实是唱南管，然后到后来传到台湾之后就变北管。然后因为那时候流行北管音乐，然后北管音乐流行过后又流行了京剧，然后所以有把京剧的音乐也加入进去，同时又有歌仔戏的音乐，然后到后来现在可能大家会看到有一些布袋戏的演出，甚至可能把那种老电影的配乐啊也加入进去，所以布袋戏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所谓它一定要有的音乐系统。但不过我自己的布袋戏的演出，我们还是比较偏向戏曲类的，所以从南管到京剧的这一段期程，我们都必须要学习哦，所以唱的篇幅变化差很多哦，所以这个应该讲说，这也是台湾布袋戏一个多彩多姿的一个样貌。
那基本上老师在编一个新的剧码呀，是你自己独立完成，还是你有一些素材取得，或者说你有一些生命经验的累积帮助你做这样的创作？
是，我觉得想故事哦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它就是做梦啊，因为它可以表达出你可能你的想法、你的梦境，或者是大家的一个集体意识。那我们自己在做这个编剧的过程当中，其实这两三年大部分的戏是我自己编，那当然也有合作的导演，那有时候有共同编剧，大家其实也算是集思广益。但是大概出发点，一出戏大概今天这个主题讲阐述的议题大概为何，那可能是从我这边来发想。因为过去的布袋戏演出其实讲述的比较是忠孝节义的这种教条式的内容，但是当然到现在当今有很多的内容价值观不见得是可以直接沿用，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当代这个戏曲文本内容必须要思考的地方。所以我自己剧团其实也开始就是说我们要讲议题哦，那议题是怎么样？议题就是哎，可以让大家有一个思考点哦，发想点，让大家有一种共鸣哦。那怎么讲？比如说，像我有一年哦，去，因为我常常其实在疫情前常常出国演出表演，比如说什么偶戏节啊、艺术节啊。那有一年我去土耳其演出， 那我们都知道出国演出其实有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 schedule， 你的行程表你必须要先定好。你出国
那次是谁邀请的土耳其？
那时候刚好参加土耳其的一个
偶戏节，对不对？
对，那时候跟我讲，比如说表定，表定五场次，结果到那边临时说七个场次，我想哇怎么多了两个场次啊？这个场次
主办单位还跟你讲你就要去演，
就我心想说这开玩笑说，那这多两个场次要怎么算呢？
什么赚钱？他们有付钱吗？
现实嘛，对，就出国啦，对，当然交流也是谋生。但后来他跟我讲说这两个场次在哪里，我说土耳其剧场吗还是在哪边，他说难民营，叙利亚的难民营，
懂懂懂。
那我说那难民营我们要在难民营演，难民营什么场样子啊？是不是那黄沙滚滚，然后旁边盖着那个那个帐篷，然后塑胶布这样子搭着？那我们那个地方怎么演？那结果还好也不是，我们在土耳其的当地的小学。那个白天早上时间，上午时间是给土耳其当地的小孩读书，那下午把那个空间拨出来给难民的小孩，
有点像那种避难所的那种概念。
对，那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哇，当下孩子其实在台湾很
幸福。那两场是没有给钱的，对吧？
对，就一眼，我觉得这个绝对要一眼了，因为很难得有这个机会可以把这种戏剧啊或者文化带给他们，因为我们在台湾看到的孩子绝对不像在那样的环境，
幸福的。
对，因为我第一次看到说整个场面的孩子有很多其实他已经受伤了，那甚至
我这边想到因为你还是要用不管台语或者普通话里面嘛，那他们怎么跟你们做互动？比方说有打字幕之类的。
我们那次演默剧。
演
默剧，那其实里面有很多欢乐好玩的动作，比如特技表演啊，布袋戏什么转盘子啊，然后翻滚啊那些。结果可是看到说明明故事那么好玩，但是他们眼神很空洞，因为其实很害怕，经历过那一段
苦难。对，
所以我回来之后说哇，我回来一定要做一个戏。
所以那次等于是让团长发现我们不能用舒适圈看这个世界。
是真的，这个环境真的，台湾太幸福了。我们有很多的外面其实是你意想不到的状况，所以我那时候就做了，我就下定决心说我开始想要做。
那个大概是什么时间点？
2016年左右，17年。对，那后来我说我要做一出关于儿童和战争之间的一出戏。当然我们那个布袋戏离不开，有时候是以古鉴今嘛。那就是我们拿以前的故事，然后来当代的再重新阐述。所以我拿了一出戏叫做《哀山恨》。那是南宋的末代皇帝的故事。那其实末代皇帝是三个小皇帝，大家现在对于清代的末代皇帝比较熟悉，
但
是南宋的末代皇帝是三个不足十岁的孩子轮流当皇帝，一个三个
有点像傀儡一样了。
对，一个一当上皇帝就被元朝那个蒙古掳走了，然后第二个是逃难的过程当中病死了，那第三个最惨烈是被宰相陆秀夫背着跳崖。
对，
那所以其实你会知道说虽然他们当皇帝，但他们毕竟还是孩子，可是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就是他们为什么要承受大人之间的这种斗争或者是这些结果。那所以我们就做了这出戏。那其实不止这些戏，我们像今年的还有去年的戏，我们也是希望是说让大家理解除了布袋戏的艺术表演的欣赏之外，就像有很多人跟大家分享一下，我遇过，我们从事这个行业，很多人问我第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就是说布袋戏晚上会不会自己动起来？对，然后很多人都，
所以才会有那出剧的出现。
对，然后我就想说，如果他自己会动起来的话，那我们演出的时候很轻松啊，我们就要坐在后面让这些小戏友自己演。
他的问题是有一些想象空间的，
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影视的累积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些人偶啊，好像很恐怖啊，自己会动起来啊，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邪灵魔鬼附身的那种感觉，让他自己会动。但我就说，可是我如果让他自己动起来，他不是我们很轻松吗？那第二个，如果自己动起来的话，概念不就跟玩具总动员一样，他们会自己动起来？好像其实你看卡通看起来都那么有趣，为什么布袋戏就变那么严肃呢？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出戏叫做戏头，那其实就是把布袋戏假如他自己会动起来的话， 会发生什么事情，那给大家理解。反正我们不忌讳这些事情，你越好奇，我们就开诚布公的给大家看，然后给大家了解。那所以我们就里面一个主题就是说，哎，那个主角叫做大头，
嗯，
哦，大头他其实在这个戏班的规则里面是他要雇所有的戏偶。哦，他有一点概念，就是说 他下戏之后，他要有肩负这个顾全大家、保护大家，有点像保全的这种概念。但他上了舞台，其实这个角色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他的那个额头哦超大的，然后五官脸很小，严格说起来，他就是一个严重的脑水肿的样子。那他永远在台上只能当人家的，比如说下人那个仆人啊、跟班啊，其实很倒霉，永远都被人家骂、被人家打的那种角色。但是你看他下了舞台，他竟然还要保卫大家的那种概念哦，他是一种大家的一种传说啦，一个习惯，戏班的习惯。所以我们就说，那假设如果今天有一天，这个故事里面我就安排了。突然间大部分的戏偶都不见了，假设都被偷了，还是对于戏偶来讲，哇，我的伙伴们都不见了，那这个时候大头你要负责咯。那结果大头也是很倒霉哦，他要负责全部，结果又被一群戏偶霸凌，然后动用私刑哦，结果他就这个被砍头了，戏偶被其他戏偶砍头，那所以他就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嗯，
哦，那遇到那个什么阎罗王，然后给他审判这样子，哦，所以这样是一个故事。但是其实我们要阐述的道理是说，大头啊，其实戏偶是这样，从雕刻刀雕刻师刻下来的那个时候瞬间，其实他就固定，其实我们在讲宿命论这件事情，就是说他与生俱来他就已经只能做这个角色了，那你怎么样在那个角色上面发挥你最大的可能他的戏剧性或者是他的价值哦？那因为大头他很不平说，你看有些戏偶像武生长得多俊啊，他就都可以当武松，他可以当将军，哇，好棒，好羡慕哦。然后有些角色可能只能当花旦啊，好美丽哦，当女主角哦。那所以我这个大头我也想要当别人啊，但是他没有去思考到，可是你看长得这些刻得多好的戏偶哦，可能他永远当英雄豪杰，他也有他这个英雄特别孤单或者是悲愤的时候，你当花旦你可能也有不为人知的苦楚。所以其实每个戏偶或者说每个角色或者甚至每个人每个身份，他其实与生俱来他有一些他特殊的地方，那也可能也有他的一些任务存在。那所以像大头哦，他在我们布袋戏或者在戏曲里面他叫做丑的行当，那传统就一句话叫做无丑不成戏，你这出戏剧里面没有甘草人物，没有好玩的角色的话，那你怎么样成为一出好的戏呢？太烦闷了，太平铺直述了。所以在以前哦，这个像人戏我也听说，就是丑行其实是最大的哦，这个是位阶是最大的，因为他必须他肩负了可能有这种劝善，他可以反串，然后他可以跳脱他自己角色样子，以第三者的方式来去提供这些戏剧的内容也好，或者是教育的意义。我觉得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这出戏里面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概念。
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再次邀请建木团长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谈偶剧谈戏，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咯，
拜拜。